们已经讲了很多好内容，我已经讲到了第九章的第十三节。我们现在从第十四节开始，让我很快地说一下，在第九章，使徒保罗说，他十分渴望看到犹太人得救。如果能保证犹太人上天堂的话，他情愿去地狱。这表达了非常巨大的渴望。一个人为他的朋友舍弃自己的生命，没有比这更大的爱了。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13节中说的。所以这是个很好的渴望，但却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耶稣舍下了他的生命，所以没有人是必须要下地狱的。保罗只是在表达他对犹太人的爱。接下来他说到，犹太人作为一个整体，一个民族，可能已经拒绝了神，但并不是因着他们是肉身的后裔，就都是犹太人。从以撒生的才会被称为你的后裔，换句话说，只有应许的儿女才是神的儿女。让我说几句，我不会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就此内容我可以讲很多。但是有些人接受了这个真理，与罗马书二章中的陈述，让我翻过来读一下。罗马书二章28节，圣经说，其实外表上做犹太人的并不是犹太人，外表上肉身上的割礼也不是割礼，然而在内心做犹太人的才是犹太人。同样，内心的割礼才是割礼，不是靠着律法条文，而是靠着圣灵。这样的人得到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神来的。人们接受了罗马书二章28-29节与九章7-8节，然后说，现在有个属灵的以色列，他们是神的子民。虽然这是一个正确的说法，但他们甚至说，因此犹太人在神的计划中没有位置了。他们说，现今的教会就是属灵的以色列。虽然的确如此，但是说犹太人没有位置是错误的。事实上，等我们讲到罗马书第11章时，会有一些同样的经文。这些经文表明，整个犹太民族总有一天会转向主。所以没错，教会的确是神属灵的后裔。从某种意义上说，教会是指真正重生的信徒，而不仅仅是宗教性质的教会。那些真正与神有关系的人才是教会。我们是神真正的子民，我们是今天真正的犹太人。但这并不意味着犹太民族不再是神的子民了，没有任何应许了。有应许赐给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也有应许赐给他属灵的后裔。教会已经成为了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我们是神的子民，但犹太人依然是神的子民，也有赐给他们的应许。对于以色列国，有将要发生的预言。其实，以色列国现在又重新存在了，这个事实的本身就应验了预言。预言中曾说过，这一切都会发生。我的意思是，以色列的复国是个奇迹，这真是个奇迹。一个国家就这样消失了，被分散在世界各地，却又这样回归了。他们复活了语言、文化等所有东西，这些都是预言的应验。而关于犹太人的预言，现在还在发生。你知道吗？圣经在创世纪12章3节说，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诅咒你的我要诅咒他。当我被征召入伍时，我说我会去越南打仗，但是若他们派我去攻打以色列，我不会参战的，我会尽我所能的离开，因为我相信神仍然有赐给犹太人的应许，所以我不会诅咒他的后裔。所以我不同意所谓的替代神学，即教会已经取代了犹太人。我会说，教会已经实现了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从以撒生的才会被称为你的后裔。我相信教会和作为外邦人的我，我现在是神的后裔，我是神的孩子，我是属灵的以色列。我同意这一点，但这并不能使以色列国以及他们肉身的应许被消除。我们并没有取代以色列国，所以我再说一遍，其实这可以解释得更详细一些。但保罗在这里说，他如此的渴望犹太人前来认识主。 甚至希望他自己被诅咒下地狱，好让犹太人能去天堂。然后他开始说，有一个属灵的以色列，在以色列国中还有剩余的，并不是所有犹太人都拒绝了神。保罗是犹太人，他没有拒绝神。彼得、雅各和约翰，他们是犹太人，他们也没有拒绝神。所以即使在犹太人中也有剩余的，但犹太民族仍然在神的计划中有一席之地，这是给肉身的以色列的应许。在昨天的结尾，我分享了罗马书9章12至13节，他告诉利百加，两国在你的腹中，大的将要服侍小的，以扫是大的，他是头生的，雅各是第二个出生的，但是雅各却占了上风。为了证实这一点，保罗引用了马拉基书的经文，他说，我爱雅各却恨以扫，神借着他的预知拣选了雅各，他知道雅各会得胜，雅各会转向他，同时也借着他的预知，他知道以扫会拒绝他，变卖他长子的名分，甚至连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荣誉都不要了，为了一碗粥就卖掉了。所以他知道这些事，他预言了大的要服侍小的，但是这些都不是他造成的。当他说我爱雅各却恨以扫时，这句话是在雅各和以扫死后的1000多年才被引用，这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用来说，看啊，他预先所看见的实现了。所以保罗说的就是这些。在第14节，圣经说，那么我们要怎么说呢？难道神不公义吗？绝对不是。因为神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同情谁就同情谁。你知道吗？这令我想起了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0章讲的一个比喻。他说，有个人他一大早就出去了，他对一些人说，进我的葡萄园工作，我会给你应得的报酬。他与他们商定会支付一个银币，那是当时一天的工钱。然后他又出去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他甚至在收工的前一小时出门去，找到了一些没有工作的人。他问道，你们为什么不工作？他们回答，没有人雇佣我们。他说，你们进我的葡萄园工作，我就给你们所当得的。于是当一天的工作结束要支付工钱时，他给了只工作一个小时的人一个银币，这与他同意支付给工作12个小时的人一样。所以那些工作了12小时之久的人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更多，而他却也只给了他们一个银币。那些人很生气地说，为什么你付给只工作1小时的人和我们一样多的工资？这位主人说，听着，我并没有亏负你们，我们不是彼此商定了一个银币吗？难道我恩待了这些只工作了1小时的人，就意味着我亏负了你的吗？当然，答案是否定的。他只是以怜悯对待这些人，并非因他们配得，他只是选择了要这么做。这就是耶稣所教导的比喻。这个比喻和罗马书9章15节是一致的。当神说，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时，这并不是说他对待人不公义，这只是在说神怜悯一些人并赐予他们恩典。保罗接着说，由此可见，这不在于人的意愿，也不在于人的奔跑，而在于施怜悯的神。原来经上有话对法老说，我兴起你正是为此，好让我借着你来显出我的大能，使我的名传遍天下。现在法老被用作神预知的一个例子，他以怜悯对待一些人，而他审判另一些人。所以人们拿着这节经文说，你看，如果神出埃及记中曾多次提到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所以他们说法老是没有责任的，神没有给他机会，神兴起了他，迫使他的心刚硬，他拒绝神是因为神强行让他变成这样。这并不是罗马书9章17节的意思，这违背了圣经关于自由意志的一切教导。你知道，我在罗马书第8章已经讲过这个了，就不多赘述了，但我引用过很多很多经文。圣经说，你来选择吧，无论谁求告主，都将得救。他不愿任何人灭亡，而愿所有人都来悔改。 神不会强迫人们接受或拒绝他，但在他的预知中，他知道谁会接受他，谁会拒绝他。他以仁慈恩待接受他的人，而那些他知道会拒绝他的人，他会让他们刚硬。罗马书九章十七节说的就是法老。圣经中多次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来看看出埃及记八章十五节、八章三十二节、九章三十四节。圣经说法老硬着心抵挡神。如果法老别无选择，是神使法老刚硬，不给他机会，强迫他成为全然抵挡神的人，那么他就是不公义的。不，法老是有选择的。法老宣称自己是神。我可以向你保证，圣灵一定向法老见证过他并不是神。然而他还是选择随波逐流，因为宣称自己是神对他个人有好处。他宣称自己是神，他让人们崇拜他。这是我刚刚给你们举的三个例子：出埃及记八章十五节、八章三十二节、九章三十四节。这些经文说，法老硬着心抵挡神，所以他的心刚硬，并不是神造成的。法老使自己的心刚硬，而一旦他做出了选择，神就说我可以使用他，所以神继续让他的心刚硬。他仅仅是实施了法老做出的选择而已。你知道吗？有些人是憎恨神的人，他们就是要敌对神，总有一天他们会站在神面前。腓立比书第二章说，万膝必跪拜，万口必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但是也有很多人会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被神的荣耀征服了，而且这无法拯救他们，没有第二次机会了，没有所谓的炼狱。当他们站在神的面前，他们必承认他是主，但同时他们也被扔在火湖里，与神永远分离。从某种意义上，有人会说，即使他们已经忏悔了，神还是让他们下了地狱。不，他们选择了拒绝神，他所做的只是实施了他们做出的选择。这样的人要么完全悖逆并憎恨神，要么无视神，对他说我不需要你。也许他们相信神的存在，但却没时间给他，他们忙着做自己的事。当神审判他们，把这样的人送进地狱，你知道吗？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在实施他们做出的选择，他没有剥夺他们的选择权，他们是可以选择的。申命记三十章十九节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神把选择权给了你。当一个人站在神的面前时，才想要悔改，而神把他们送进地狱，送进一个没有基督的永恒。人们会说这不公平，可这的确是公平的，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他所做的只是贯彻他们的决定而已，他不必等到我们死后，等我们站在他面前时再实施。任何时候，当一个人拒绝神，经上并没有说过他保证每个人都有一万次机会能接受他。一个人一旦像法老那样弃绝耶和华，以自己为神，硬着心抵挡神，一旦他选择这样做，神就会公义地说，好吧，如果这是你想做的，你以为自己是神，那么我会使用他，我可以使用它，我会拿走你的理智。而且即使我击打了你，你周围的人也会说，快打发他们走吧，我们都要死了。圣经是这样记载的。法老的心是如此刚硬，他不听任何人的话，他拒绝向除了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屈膝。神使用了他的这种态度，这不是他造成的，他只是使用了他。他对法老没有丝毫的不公义，这就是罗马书九章十四节所表达的。第十八节说，因为神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同情谁就同情谁。那么你会对我说，既然如此，神为什么还要指责人呢？到底谁能抵挡他的旨意呢？哦，人呐，你到底是谁？竟然向神顶嘴呢？被造的难道可以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样呢？你知道，这有许多可应用的内容，但我从这段经文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神是我们的创造者，神创造了我们，而有些人对神创造他的方式感到不满。我现在说的并不是那些遭受不幸的人，他们因着错误的理解把坏事归咎于神。 我说的是，有些人就是悖逆，他们知道神。比如说，在我的职业或者我的呼召中，如果你想这样称呼的话，我遇到过很多人，他们知道神呼召他们去传福音，但他们不想传福音，因为他们看见过贫穷的传道人，他们看见过传道人被奚落、被批评、被取笑，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他们不想去做传道人，并且他们生神的气，他们知道神对他们的旨意为何，但他们试图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这是错误的，你知道吗？当神向你揭示他的旨意时，不管那是否吸引你，你都需要去做。有一段时间，在6年当中，我牧养过3个小教会，我非常热爱牧养教会，虽然我从来都不擅长牧养教会。我曾牧养过最大的教会只有100人，但是我喜欢做这件事，我喜欢与人交往，建立长期的关系，我热爱牧养教会。但后来神告诉我，是时候离开牧师的岗位了，并开始去做，我已经做了近50年的巡回布道。在一开始时，我真的很怀念那种个人之间的关系。通过牧养一间教会，与人们建立的长期关系。但我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没有和他争论，我照做了。而你知道吗？神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了我的心。现在我很喜欢做我正在做的事。事实上，我经常，昨晚我参加了一个活动，那里一共有16个牧师，我是唯一一个不是牧师的人。我是一个旅行牧师、教师，但他们还是称呼我为牧师。于是我开玩笑地说，嘿，我不是牧师，我已经服过刑了，赞美神。我太喜欢我现在的工作了，我可不想回去当牧师。所以我想说的是，与其说神啊，我知道你想让我做这个，但我想去做那个。你需要的是认识到神对你的计划比你对自己的计划更好。你就像一坨粘土一样，难道你要对神说，别把我做成那样吗？不，你需要的是成为柔顺的人，无论神想在你生命中做什么，让他做，你会因此变得更好。所以保罗在第21节说，难道陶匠没有权柄从同一团泥中既造出贵重的器皿又造出卑贱的器皿吗？但如果神想要显出他的震怒，显明他的能力，就以极大的耐心容忍那些承受震怒的器皿，就是他早已预备要归于灭亡的器皿，那又怎么样呢？再说一次，你看，如果你读了这些话语，他们验证了我所讲的，神并没有强迫法老成为邪恶的人，是法老选择了要成为邪恶。一旦他做出了这个选择，神就会实施他的选择，因为这节说他以极大的耐心容忍，这意味着一切并非是神造成的，他允许法老。当然了，你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他允许我们走自己的路，让我们做自己的选择。而一个人一旦越界，这条界限在哪里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如果这个人态度很坚决地认为他们就是要这样做，成为那种人，那么神会以极大的耐心容忍并忍耐。但一段时间以后，圣经说，再者，如果这是为要将他的荣耀的丰盛显明在这些得蒙怜悯的器皿，就是他早已预备要归于荣耀的器皿上，那又怎样呢？这些器皿就是我们这些蒙召的人，不仅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蒙召的人，所以他使用这些不敬虔的人来完成他的旨意。我不是说是他强迫他们变得不敬虔，他只是忍耐着他并允许他。第25节说，正如神在何西阿书上也说，我将要称那不是我子民的为我的子民，那不蒙爱的为蒙爱的。保罗是在与犹太人对话，他在告诉犹太人，时候快到了，因着弥赛亚，以色列之外的人们现在成为了他的子民，从前那不蒙爱的现在被成为蒙爱的。这说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第26节，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就在那里他们将被称为永生神的儿女。再说一遍，这说的是作为外邦人的我，我生下来并非犹太人，我出生就是外邦人，但借着耶稣，我现在是神的子民，我属于他，我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第27节，以赛亚论到以色列人呼喊说，以色列子民的人数虽然多如海沙，将要得救的却是剩余的少数。 主就是要在地上彻底迅速地成就他的话。再次引用了以赛亚书，我快没时间了，让我快速地读一下。第29节，又如以赛亚预先说过，要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留下后裔，我们早就变得像索多玛、格摩拉那样了。那是两座被同性恋所支配的城市，神用火和硫磺毁灭了他们，而罗德一家从那逃了出来。所以说，若不是神的恩慈，没有一人能够幸免。但因着神的怜悯，就有剩余的人。接着第30节说，那么我们要怎么说呢？那原来没有追求义的外邦人却得到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没有借着耶稣，他们试图靠自己得到。今天我没时间了，明天我会从这里开始。我告诉你，这一节引出了罗马书第十章，神在其中让我看见了一些重要的经文，彻底地改变了我的生命。我使用这些经文见证了成千上万人的重生。这就是我们明天要讲的内容。